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就在觐见国王之前的那个上午，达达尼昂本来是和朋友们一起去打网球的，可是没想到却在球场上被一个叫做贝纳鲁的红衣主教的卫士嘲弄了一番，两个人一语不合拔剑相向。达达尼奥摆好架势对贝纳鲁说，做好准备吧先生，做好准备。
贝纳鲁可不是一个需要别人把这种邀请话说上两遍的人，就在这同一刹那，他的剑已经拔在手上闪闪发光，他朝他的对手猛扑过去，他指望他的对手年纪轻会被他吓倒。
但是达达尼奥头天已经当过学徒了，他刚刚赢得了一场胜利，于是他下定决心一步也不后退，因此两把剑一直到护手都相交在一起。达达尼奥坚持到了最后，迫使他的对手后退了一步，但是贝纳鲁的剑在后退一步的这个动作中偏离了直线，达达尼奥抓住这个时机来了一个冲刺，刺中了对手的肩膀，紧接着也往后退了一步，举起了他的剑。但是贝纳鲁向他大声的叫喊说这没有关系，接着又轻率的冲刺过去，结果又被达达尼奥刺中了一剑。然而贝纳鲁没有倒下去，也没有表示自己已经被打败了，只是朝着拉特雷穆伊先生的府邸退过去。他有一个亲戚在为拉特雷穆伊先生效劳，达达尼奥也不知道对手后来受的那一次伤有多么重，于是他紧紧地逼住他不放，毫无疑问他就要用第三剑结果他的性命了。可是这个时候突然有一片喧闹声从一直通到网球场的街道上传过来，这个卫士的两个朋友也手上握着剑冲出了球场，向着达达尼奥猛扑过去。但是阿多斯、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也立刻出现了，那两个卫士不得不转过身来抵挡。就在这个时候贝纳鲁倒下去了，卫士们因为自己只有两个人却要对付四个人，开始大声的叫喊，快来帮忙，拉特穆伊府里的人。听到叫喊，府里的人全都跑了出来，朝着四个伙伴冲过去，四个伙伴也开始叫喊，快来帮忙，火枪手。
这种叫喊通常会有人响应，因为大家都知道火枪手是红衣主教的仇敌，都因为他们憎恨红衣主教而喜爱他们。这时候正好有德埃塞尔先生的卫队的三个卫士路过，其中的两个当时就来援助四个伙伴，另外一个朝着特雷维尔府邸奔去，一边奔一边叫喊，快来帮忙，火枪手，快来帮忙。像平常一样，特雷维尔先生的府邸里满是火枪手，他们立刻赶来援助他们的兄弟，于是斗殴变成了一场大混战。但是优势在火枪手一边，红衣主教的卫士和拉特雷穆伊先生手下的人退进府邸，及时的把一道道门关上，才抵挡住敌人，否则就会和他们一样一起涌进来了。至于那个受伤的人已经先抬进去，他的情况非常不妙。
火枪手和他们的同盟者全都激动到了极点，他们已经在商议拉特雷穆伊先生手下的人肆无忌惮地攻击国王的火枪手，为了惩罚他们是不是应该放把火烧掉拉特雷穆伊先生的府邸。幸好11点钟的钟声敲响了，达达尼昂和他的伙伴们记起了他们要去觐见国王，如果这样一件了不起的事他们不参加，以后会感到后悔莫及的。经过他们的说服，那些人的脑袋终于冷静下来，于是他们紧紧朝门上砸了几块铺路的石头，就回头朝着特雷维尔先生的府邸走过去。特雷维尔先生已经知道了这次冲突，在等他们。他说，
好，赶快到罗浮宫去，到罗浮宫去，片刻也不能耽误了。让我们争取在国王得到红衣主教通知之前就见到国王， 我们就对他说，这件事情是昨天的事的继续，让这两件事一同了结。
特勒维尔先生因此由四个年轻人陪同朝着罗浮宫走过去，但是使火枪队队长大吃一惊的是，有人通知他国王到圣日耳曼森林去猎鹿了。特勒维尔先生听到这个消息，脸色变得非常的阴沉，他问道，
哦，那陛下是不是昨天就有这次打猎的计划呢？
随身的男仆回答道，
不，阁下，是犬猎队队长今天早上来向他禀报的，昨天夜里已经替他撵出了一头鹿。一开始他回答说他不去，后来他想到这次打猎会给他带来快乐，他就再也坚持不下去，吃过饭就走了。
那么国王见过红衣主教没有？
十之八九见过，我想，因为我今天早上看见红衣主教的马车套上了马，我问他到哪儿去，得到的回答是上日耳曼。
哦，见鬼，我们被他抢先了。先生们，我今天晚上能见到国王，而至于你们，我不劝你们去冒这个险。
这个劝告太有道理了，特别是从一个对国王太了解的人的嘴里说出来的。四个年轻人没有丝毫反对的表示，特勒维尔先生要他们各回各自的住处，等候他的消息。特勒维尔先生回到他的府邸，他忽然想到应该抓紧时间抢先提出控诉。他打发仆人送了一封信到拉特雷穆伊先生的家里去，信里要求德拉特雷穆伊先生把红衣主教先生的卫士赶出去，并且要求他斥责他手下的人竟然大胆地向火枪手发动攻击。拉特雷穆伊先生已经接到了他的马厩总管的报告，我们知道这个马厩总管就是贝纳鲁的亲戚。拉特雷穆伊先生回信说，应该提出控诉的不是特雷维尔先生，也不是他的火枪手，而是正相反，应该是他。于是特雷维尔先生想出了一个以彻底解决问题为目的的办法，这就是他亲自去一趟拉特雷穆伊先生的家。因此他立刻就来到了拉特雷穆伊先生的府邸，两个贵族老爷恭恭敬敬地互相行礼，因为在他们之间如果说没有友谊，至少还有尊重。两个人都是勇敢的人，重视荣誉的人。拉特雷穆伊先生是新教徒，很少见到国王，不属于任何一派，在他的社会交往中一般来说不带有任何偏见。然而这一次他的接待虽然彬彬有礼，但是比平时要冷淡得多。特雷维尔先生对他说，
好吧，先生，我们双方都认为自己有权控告对方，我这趟亲自来就是为了让我们一起把这件事情弄弄清楚。
啊，特雷维尔先生，我很乐意，不过我要告诉您，情况我了解得一清二楚，错全在您的火枪手。
您是一个公正无私、通情达理的人，先生，不可能不接受我要提出的一个建议。
请您提吧，先生，我再听。
您的马厩总管的亲戚贝纳鲁先生的情况怎么样了？
他嘛，他的情况非常坏，先生，他的肩膀上中了一箭，倒是没有太大的危险，不过除了这一箭以外，他另外还挨了一箭，刺穿了他的肺部，医生说凶多吉少。
哦，真是不幸，不过受伤的人神志应该还清醒吧？
完全清醒。
那么他能说话吗？
这个他有困难，不过还能说。
那好吧，先生，我们就到他身边去，他也许就要被招到天主面前去了，让我们以天主的名义要求他说真话，我把他看成是他自己案件的审判官。先生，我们应该相信他说的话。
拉特雷穆伊先生考虑了片刻，因为很难提出一个更合理的建议，所以他接受了。两个人下了楼，来到了伤者躺着的那间屋子里。拉特雷穆伊先生走到贝纳鲁跟前，让他闻了闻嗅炎，使他苏醒过来。特雷维尔先生不愿意落下把柄，让人以后说他影响受伤的人，于是他请拉特雷穆伊先生亲自问他。
特雷维尔先生预料的事儿发生了，贝纳鲁处在生死关头，没有丝毫隐瞒真相的想法， 他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讲给两位老爷听，而这正是特勒维尔先生所希望的。他祝贝纳鲁早日康复，向拉特雷穆伊先生告辞，回到了自己的府邸，就立刻派人通知四个朋友，他等着他们一起来吃饭。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特勒维尔先生接待的都是些非常有教养的宾客，而且全都是反对红衣主教的，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整顿晚饭期间的谈话都是以红衣主教卫士刚刚遭到的两次失败为中心的。达达尼昂是这两天的主角，所有的赞扬都落到他的身上。6点钟左右，特勒维尔先生宣布他必须到罗浮宫去一趟，不过陛下约定的觐见时间早已经过了。他没有要求从小楼梯进去，而是和四个年轻人一起来到了候见厅。等了不过半个小时，所有的门都打开了，有人宣布陛下驾到。
听到这声宣布，达达尼昂感觉自己浑身上下一阵哆嗦，一直颤抖到骨髓里。接下来的那一瞬间，很可能对他以后的一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他的眼睛焦急不安地牢牢盯住国王应该进来的那扇门。
路易十三出现了，他走在最前面，身上穿着沾满尘土的猎装，脚蹬一双长筒靴，手上握着一根马鞭。达达尼昂一眼就判断出国王的心里正在酝酿着一场暴风雨。三个火枪手毫不迟疑地向前迈了一步，达达尼昂呢却正相反，他没有动，躲在他们后面。国王虽然认识阿多斯、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的面孔，但是在他们面前经过的时候却没有看他们，也没有跟他们说话，就像是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似的。至于特勒维尔先生，国王的眼睛在他的身上停留了片刻，他那么坚定地经受住了这道目光，结果是国王把视线移开了。在这之后，陛下一边嘴里咕哝着，一边回到他的房间里去。特勒维尔先生说，
在这儿等10分钟，如果10分钟之后你们还没有看见我出来，就回到我的府邸去，因为再等下去也没什么用了。
四个年轻人等了10分钟、1刻钟、20分钟，看到特勒维尔先生仍然不露面，他们忐忑不安地走了。
特雷维尔先生大着胆子走进了国王的书房，发现陛下的情绪十分恶劣。他坐在一把扶手椅上，用马鞭柄拍打着靴子。尽管如此，特雷维尔先生还是若无其事地问到他的健康状况。国王回答道，
不好，先生，不好，我感到无聊。
哦，陛下会感到无聊？陛下今天不是享受了打猎的快乐吗？
哈哈，真是太快乐了，先生，凭我的灵魂发誓，一切都变得糟透了。我不知道是猎物没有了踪迹，还是狗没有了嗅觉。我们逐出一头有10只叉角的鹿，追了它6个小时，等到快要追上它，圣西蒙已经把号角举到了嘴边，准备吹响号角的时候，真糟糕，那群猎狗忽然全都换了目标，去追一头幼鹿。我已经放弃了鹰猎，您看，我又将不得不放弃围猎了。啊，我是一个十分不幸的国王，特勒维尔先生，我只剩下了一只大隼，他前天也死了。
哦，陛下，我非常理解您的失望，这的确是个巨大的不幸。不过我觉得，你好像还剩下不少隼、鹰，还有其他的猛禽啊。
可是，没有人来训练他们。训练猎鹰的人都走了， 懂得犬猎术的人也只剩下我一个人，所以在我死了以后什么都完了，将来呀，只能用捕鼠器、陷阱还有活板来打猎了。我要是能有时间培养几个学生就好了。是啊，红衣主教先生在那儿，他不让我有片刻空闲的时间，他跟我谈西班牙，跟我谈奥地利，跟我谈英国。啊，提到红衣主教先生，特雷维尔先生，我对您感到不满。
特雷维尔先生正等着国王说着最后一句话，他懂得所有的抱怨仅仅是一个开场白。他装出一副大吃一惊的表情问，
哦，我在什么事上这么不幸，要惹得陛下这么不高兴呢？
哼，难道您就是这样来尽您的职责的吗，先生？火枪手杀了一个人，闹翻了整整一片的市区，还想把巴黎烧个精光，而您呢，连话也不说一句。难道我任命您做这些火枪手的队长就是为了这个？不过我指责您一定是太心急了，捣乱分子也许已经下到了巴士底狱里，您这趟来是向我报告对他们已经进行过审判是不是？
哦，正相反，陛下，我是来要求您进行审判的。
我？审判谁？
要审判那些诽谤者。
啊，这倒是件稀奇事。莫非您要对我说，您的三个该死的火枪手，阿多斯、博尔多斯还有阿拉米斯，还有您的那个北岸来的小伙子，并没有像疯子似的扑向可怜的贝纳鲁，也没有把他打成重伤，说不定这时候哈他正在透大气呢。莫非您要说，接下来他们没有攻打拉特雷穆伊先生的府邸，也没有想把他烧掉？啊，我的天哪，如果是在战争年代，这也许算不上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因为那儿是胡格诺派的一个巢穴嘛。可是在太平年代就成了一个坏榜样了。说吧，您不会否认这一切吧？
那么是谁给您编这个动听的故事呢，陛下？
谁给我编的这个动听的故事？哼，先生，如果不是那个在我睡觉的时候守夜，在我娱乐的时候工作，在法国以及在整个的欧洲治理王国的内外一切事务的人，还会有谁呀？
哦，我想陛下说的一定是天主，因为在我的眼里，只有天主才可能这样的高高在您之上。
不不不不不，先生，我想说的是国家的支柱，我的唯一的仆人，我的唯一的朋友，红衣主教先生。
红衣主教先生不是教皇，陛下。
您这是什么意思，先生？
我的意思嘛，就是只有教皇才不会犯错误。他的这种不会犯错误的品德并没有扩大到那些红衣主教的身上。
您的意思是说他欺骗我？您的意思是说他背叛我？这么说您控告他？说吧，坦白的承认您是控告他吧。
哦，不，陛下，但是我要说一定是他自己弄错了。我要说他得到的情报不正确，我还要说他急于控告陛下的火枪手，他对他们不够公正。我当然还要说，他没有从可靠的来源来获得真实的情报。
这控告来自拉特雷穆伊先生，来自公爵本人，您对这还有什么要回答的？
啊，陛下，我可以回答说，他在这个问题上利害关系太大，所以他不可能是一个十分公正的证人。但是我无意这么谈，陛下。我知道公爵是一个正直的贵族，我愿意信他说的。不过有一个条件，陛下。
什么条件？
这个条件嘛，是陛下派人去把他招来问他，不过一定要亲自单独的问他，不能有旁人在场。等陛下接见过公爵之后，我再立刻来见陛下。
当然，我当然要问他。拉特雷穆伊先生说什么您都会相信了？
哦，是的，陛下。
您接受他提出的赔偿要求？
我全部接受。
嗯，好吧。拉西斯内，拉西斯内。
路易十三的心腹随身男仆一直守在门口，这时候走了进来。
拉西斯内，派人立刻去替我把拉特雷穆伊先生找来，我今天晚上就要和他谈话。
特雷维尔先生赶紧问国王，
哦，陛下，是否向我许下诺言，在拉特雷穆伊先生和我之间不见任何人？
我以贵族的荣誉担保，不见任何人。
哦，那太好了，那就明天见，陛下。
明天见，先生。
愿天主保佑陛下。
特雷维尔先生当天晚上就让人通知他的三个火枪手和他们的伙伴，早上6:30到他的家里来。他带着他们一起来到了罗浮宫。到了小楼梯的下面，特雷维尔先生让火枪手们在下面等着。如果国王还在对他们生气，他们就不必露面，悄悄离开算了。如果国王同意接见他们，那就只需要派一个人叫一声就行了。
走进国王的专用候见厅，特雷维尔先生找到了拉切斯内。拉切斯内告诉他，头天晚上在拉特雷穆伊公爵的府邸没有找到公爵，公爵回家太晚，又不便进罗浮宫，所以公爵刚刚到，这时候正在国王的房间里。果然10分钟刚过去，书房的门就打开了。特雷维尔先生看见拉特雷穆伊公爵从里面出来，朝他走过去，对他说：
特雷维尔先生，陛下刚刚派人找我来，了解昨天上午在我的府邸发生的事情。我把真实情况告诉了他，也就是说，我告诉他错在我的手下人这一边。还有，我准备向您道歉。既然我遇到您了，请接受我的道歉，并且永远把我看作您的朋友。
公爵先生，我一向对您的为人正直充满着信心，除了您，我不愿意在陛下面前有别的辩护人。现在我看到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如今法国还有人完全够得上刚才我对您所做的评价，为此我要向您致谢。
很好很好，太好了。
国王在门里面听见了他们之间说的所有的恭维话，就走过来对他们说道：
啊，只不过特雷维尔先生，既然他说他是您的朋友，那么请您对他说我也希望做他的朋友，可是他疏远我，我没有见到他马上就要满3年了，还是我派人把他找来才见到他一次面。哦，亲爱的，把这一切都替我告诉他，因为这些话是一个当国王的不便于亲口说的。哦，对了，特雷维尔先生，您的火枪手在哪儿呢？我前天曾经对您说过把他们给我带来，为什么您没有照办呢？
哦，陛下，他们就在楼下，就在楼下，只要您吩咐一声，拉西斯内就可以去叫他们上来。
好好，让他们立刻上来，都快8点钟了，9点钟我还要等一个客人，请便吧，公爵先生，千万别忘了常来。
公爵行了个礼就走了。在他打开门的时候，三个火枪手和达达尼昂由拉西斯内领着出现在楼梯的顶端。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达达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